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8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给英国政要讲真相的点滴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这篇交流是针对这十几年来向我的英国国会议员和苏格兰议员讲真相的点滴体会。一、初衷：中共迫害法轮功，利用媒体、海外机构大肆攻击、诽谤法轮功，很多西方政府被谎言蒙蔽。我非常想让英国政要知道真相，可是因为英文文字水平有限，不知道从何下笔。当时英国有一个同修们自发组成的向英国政要讲真相的小组，大部分是西方同修。政要组同修们提供的讲真相的信件对我的帮助很大。每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我认识到这纷纷揭露邪恶的信件邮寄到政要手中，确实能起到帮助英国政要了解真相的作用。那个时候我对师父法理的认识很肤浅，觉得让他们知道中共迫害的真相就是我讲真相的目的。二、不同的心态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我的上一届英国国会议员是一位女士，我每次去见他，不是希望他能够签署其他议员发起的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动议案，就是希望他能给我们的活动写支持信。中共迫害的资料我也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给他寄去不少，可是每次收到的都是这位议员官腔式的回复。我开始回避去面见他，怕我的请求会被拒绝，而是每隔一段时间给他发邮件。在和一位外地同修谈到这位议员时，我不满地指责这位议员是个政客。同修提醒我，我们的责任是救人，这位议员不作为，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明白真相，这是我们没有做好，你怎么能怪他呢？后来这位议员在新一轮选举中败选，我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很后悔，因为我没有给这个生命讲明真相。仔细想想，每次我找他的目的不是发自内心为了这个生命好，而是为了让他为我做些什么。这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修炼人做事处理事情的基点是为他的，完全没有一点不纯的东西夹杂在里面。我当时对这事的认识是，我有求的心导致了这个结果。2012年国际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在全球发起给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的请愿书，呼吁制止中国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苏格兰有自己的政府，苏格兰议员分布在各个选区。十月的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拿着打印好的材料，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的请愿书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背景说明，去面见我的苏格兰议员。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下着毛毛雨，我头脑中没有什么杂念，只是想让这位议员知道真相。出乎我意外的是，听完我的讲述，这位议员当时就表示这种强摘的行径太可耻。他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还告诉我他准备就强摘一事在苏格兰议会里做一个动议案。11月5日，这位议员的动议案出来了。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同修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位议员在苏格兰政府办公楼内就办了一连串的研讨会， 请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成员、国际调查员、学术界人士陈述中国强摘法轮功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牟利的罪行。来宾中有苏格兰议员、议员的助手们、大学搞伦理教育的教授和三所苏格兰大学国际大社的学生代表。尽管每次来的人数不多，但在每次研讨会之前，一些本地和外地同修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把信息大面积地传给苏格兰政界、学术界和媒体。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活动的后效应。2016年10月，格拉斯哥一些同修借苏格兰民主党举行年会之机，在会场外征集反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这期间，我们遇到不少该党的苏格兰议员、英国国会议员和欧洲议员，这些政界人士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反强摘，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从他们的同党成员那里得知中共干的这个恶事，而有些苏格兰议员是从选民给他们的信件中获悉此事。师父说，讲清真相中所说的那一切，会使真相在常人社会中流传，使人和人之间形成交流的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中，人和人之间的谈论也会使那些生命得救，这是间接的。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两个给自己政要讲真相的例子，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无求自得的法理。苏格兰一些政要的反馈也让我看到，当一个生命知道真相后，它就是一个活传媒，能起一个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三，讲真相的重点是什么？让我静心反思自己讲真相的基点应该放在哪里，是在一次和我的苏格兰议员面谈之后。那一次，议员告诉我，我知道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哪个政府都会害怕。我的天哪，我的这位议员还是没有从我这里明白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如此惧怕法轮功，这究竟怎么回事？静下心来想一想，在与政要的接触中，我只是讲了迫害的残酷、活摘的残忍，但是没有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轮功。面对精神、肉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仍然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这个根本的真相被我忽略了。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就此事也和一些同修们交流过。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对法的理解逐渐加深，我悟到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构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它具有普世价值，法轮功的原则就是遵循真善忍。在帮助政要们知道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反衬出中共的邪恶本质。如果我只是讲屠杀、酷刑、活摘器官，这和常人中有正义感的人权工作者有什么两样呢？人权工作者的基点是想讨个公道，而我们不是，我们是要唤醒这些政要的良知，帮助他们认识这场迫害的实质。那不仅仅是和中国有关，那是在毁灭这个世界。师父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见《精进要旨》《论语》。我必须讲述大法的美好，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在良善与邪恶之间摆放好他们的位置，这才是我应该对政要讲真相的基点。去年七月，政要组为同修们整理好一封信，让我们鼓励英国议员为我们举办的720反迫害活动写支持信。在去面见我英国国会议员的头天晚上，我静下心来思考，我去见我议员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让他给我们写支持信吗？不是。去和他讲中共活摘？也不是。因为他已经从那位议员、从同修们在国会内组织的几次研讨会上、从我给他寄去的种种资料中获悉很多活摘的信息。我想起在中国同修给政要组转来他们议员的回函中， 不少议员对中共活摘一事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我知道很多议员不敢也不愿相信这个残忍的事实。这次面对我的议员，我可以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帮助这个生命明白中共的杀人本性。我1952年出生于中国，经历过血腥的文化大革命，耳闻目睹了种种中共制造的人间悲剧，连当时14岁的我都被牵连进去，和学校的孩子们纠斗、辱骂、羞辱我们的老师。这是全国性的恐怖运动，有的孩子们用皮带打死自己学校的校长，却被中共媒体叫好。这个大背景一定要让议员知道，在介绍大背景之后，他才能明白中国民众为什么爱戴法轮功。思路捋顺，在与我议员和他的一位助手见面后，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中共滥杀无辜、煽动人与人之间仇恨、造成人人为劲敌、假恶斗成风的大背景告诉他们，讲述了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告诉他们中国大众为什么如此爱戴、无条件地接受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以我亲身经历为例，谈到了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奇效，以及遵循法轮功的原则给我带来的身心变化。室内静静的，他们在凝神听我讲述，我看到议员还不时在他的iPad上记着什么，讲清了大法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美好，再回头讲中共为什么如此惧怕这批人数众多、渴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拒绝、放弃这美好信仰的人群。在我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一个例子从大陆传出，说这些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报复那些迫害、折磨、伤害过他们的人。我诚恳地对他们说，这就是真善忍的力量。在这次会面之前，我已经把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的录像带给了议员的助手，希望他们全面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为什么迫害的真相。几天后，我收到议员的邮件，他发起了一个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173号动议案，法轮功修炼和反对器官摘除请愿行动。四，未思还是无思？我过去经常给我的苏格兰议员发信息，凡是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案例，一个不漏。有一阶段，我的一位亲属在他的办公室做义工，他给我讲了他认为有趣的事。一天，议员对他说，今天我电子邮箱里有八个邮件，六封可能都是某某指我发来的。我听了一愣，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我，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时时刻刻要替别人着想，否则会适得其反。自那之后，我不太敢与那位议员联系。今年政要组同修为中国同修撰写了一封给英国政要的信，鼓励政要为我们720反迫害19周年的活动写支持信。我给我的英国议员寄了信，心中犹豫，要不要给那位议员也寄一封。我为什么会犹豫？因为我怕。那我怕什么呢？我怕被拒绝，怕失面子。再顺着这个怕往下找隐藏很深的心，那是一颗为我的心。我考虑的不是这个生命，而是我自己。很显然，怕的根子是思。那就是说，我还在用旧宇宙的法理在思考，在做事。给政治家们写信讲真相，这没有错。我错在没有在他人能够接受得了的基础上理智智慧地讲真相。我的基点还是在我上，也就是思上。师父告诉我们，很多生命都是高层来的，我们要救度他们。他们代表的生命都是旧宇宙中将淘汰的生命，要救度他们。那么我们救度他们，那他们代表的生命也将得救。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悟到， 我应该让我的议员知道这封信，给他一个为自己、为他所涵盖的那些生命摆放位置的机会。至于他这次写还是不写支持信，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理智讲真相的过程中，真正帮助他看到大法真善忍带给世人的美好，中共反其道而行之的本质。在法理上捋清楚之后，我用电子邮件把信寄出。我的议员回复了我的邮件，并且附上他的支持信。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其选区法轮功学员们的正直和奉献精神的钦佩，提及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修炼法轮功的选民们以及来自苏格兰和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面对逮捕、拘留、酷刑和杀戮的19年的反迫害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读着这个邮件，我的心中升起一种无名的感动，为这个生命、为他自己、为他世界内众生摆放好了位置而感动，为国内外坚持不懈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法轮功学员而感动。我知道一位外地的同修曾带在他选区的新同修去面见他，给他讲真相。我明白，在我们对正要讲真相的过程中，让这个生命明白了真相，绝对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大法弟子整体的努力和付出。五，结束语。在给正要讲真相的这十几年中，沮丧心、埋怨心、怕心、欢喜心交织出现，这些心的深层都隐藏着一个我。大法弟子救人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带着这颗不纯净的心去讲真相，是不能真正把生命救了，因为不好的生命都会挡着。师父说，我过去讲悟时，讲过一个都不讲的天机，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自己在修炼，自己在提高，其实你什么都练不出来。如果没有师父管，是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由师父给解决的，是法背后的因素给解决的。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见欧洲法会讲法。这十几年在向正要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炼人，是个修炼人就要学好法，用法理来衡量处理事情。同时我要学会实修，学会顺着呈现在表面情绪的变化去深挖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我的实践告诉我，当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思考和处理事情时，师父默默为我开绿灯。在英国仍然有很多政要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为了什么，中共邪党的意识形态对这个世界的潜在威胁。我的英国同修们也在逐渐认识到坚持不懈向自己议员们讲真相的必要。感谢师父救度众生的良苦用心，谢谢英国同修们通过不同项目注视正法的努力和付出，让我们共同在修炼救人的路上精进，不辜负我们世界的众生，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媒体工作中学会无条件向内长，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4年4月开始参与大纪元工作的，先是做文字工作，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轻松，
因为正体字和古文、诗词我有先天的记忆，简体字和现代汉语的文法我在学生时代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没多久我就得到了主管和同事们的不断肯定和赞许，赞扬的话听得多了，自满和自负开始在我心底滋长，但我并没意识到。直到有一次和一位同事就一个文法问题争论起来，我认为他写的有语病，他认为他的没错，而我改过之后就失去了他的原意了，最终我们都没能说服对方，我气鼓鼓地去学法了。学魏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读到一位同修问师父，宇宙中有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师父的回答是，两种一样的东西可能存在，但是极少极少，我还没见过。选自法轮大法译解，魏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心中一动，琢磨着，师父没见过，那就是没有啊。可是师父的回答不是没有，而是没见过。师父洞悉一切，却如此谦逊，我对照出自己的骄傲和浮躁。中文浩如烟海，我才知道多少，就开始固执己见了。再去静心推敲同事写的句子，果然他那种写作方式只是不常用，并没有错。于是我们就采用了他的原句。我告诫自己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尤其是在自觉擅长的领域里，在那些地方更容易由于盲目自信而在不经意间做出错误的判断。2005年初，我接下大纪元总部网站编辑的工作，网站要维持每天24小时运作，那时候人手少，事情多，感觉工作像山一样压下来。我们全年无休，时常需要在计算机前连续做八九个小时，不停地处理各种问题。我原本规律的日常作息全部被打乱，渐渐的我就忽略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警钟是从发正念之事上敲起来的。由于工作有时间上的要求，我经常以这个为借口错过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可是慢慢我发现，我占用发正念的时间做的工作，在过了那15分钟之后，全部都需要重新再做一次。有时是因为编辑后台出了问题，有时是断网。那个时候我们的编辑后台还没有自动保存功能，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我只能重新再做。虽然觉得懊丧，但我想这只是偶然赶巧的吧。有一天发正念的闹钟响了，我又顺手关掉继续工作，可是突然间计算机屏幕一黑，竟然停电了。这下不仅是编辑台上的东西，连不需要网络的文档里面的东西都白做了。一惊之下，我终于意识到该停下来修正自己了。我随手拿起师父的经文来看，一眼看到的就是走向圆满中师父的话。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地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呢？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选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打开计算机工作之前就学好法，练好五套功法，不再有意错过全球发正念的时间。那之后计算机就再没出过问题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虽然工作量仍然是那么多，但我头脑清醒，速度快，做任何事情都是事半功倍。2007年9月我转为以办公室工作为主，在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需要与同修 A 一起配合做事， 它与我的思维观念大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重要的，我认为不重要；我看重的，他认为不重要。尽管我都有按照他的做事方式去配合，心中却时常觉得不满和委屈，心里积攒的东西多了，慢慢就打上了心结。有一天学瑞士法会讲法，看到师父说，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我突然豁然开朗，我悟到，我太过执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后天观念，对同修 A 看不顺眼，是我在拿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他，我把人家和我不同的部分都定义成不好或者坏的了。解开了心结，摆正了自己的心态，我不再用我的那套衡量标准去排斥同修 A 与我的差异。很快我发现，同修 A 身上之前在我眼里是缺点的部分，恰恰是我工作中缺少的，必须要补足的。比如我之前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习惯往后退，而同修 A 是勇往直前的。他的眼里，只要有完成的目标，不管有多辛苦，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止。从前我认为他这样是太过强硬，和他在一起工作给我太大压力。我想，自己从前的知难而退，是因为太过在意自己的感受，将自己的感受看得比工作的完成更重要。作为一个修炼人，不断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才是我应该做的。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之后，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的成果。随着工作的往前推进，我们团队的成员逐渐多起来。人多了，我要面对的事情就越来越繁杂。新成员带来了更多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大家个性都比较强，很难一下子完全放下自己的东西去配合别人，互相之间的心性摩擦开始多起来。师父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选自欧洲法会讲法。所以团队气氛不太好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找自己。我想，我们这里的办公室工作是做后勤的，我得做好才能让前线的同修们安心地冲锋陷阵。目前的这个状况，可能还是需要我再进一步地放下自我。我开始耐心地去了解每位团队成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之后，最大限度地按照他们的方式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很快，我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2015年8月，我换了个部门工作，工作内容、周围的环境和接触到的人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很成熟的团队里出来，进入一个专业上尚有很多缺陷的团队，一开始我是很不适应的，渐渐有了怨言。师父教导我们，问题出现了不要找责任，要看自己怎么做的。选自《精进要旨》，纠正。我悟道，看见环境有问题，有抱怨的时间，不如利用来想办法改变环境，不能只顾期待从环境中获取什么，应该为环境变得更好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新团队中工作不久，就出了一个问题，责任不在我，可是主管却来责备我，那一瞬间我很生气，想找办法去证明错不在我。从前我遇事坚持要弄清楚是非对错，错了我就承担，没错绝对不能让我担。冷静下来之后，我看到自己这里面有两个不符合大法的地方，一个是争斗心，我原本以为自己没有这颗心，现在发现我是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观念把争斗心掩盖了。我的这种人若犯我，我非得弄清楚不可的思想是很强的争斗心。另一个是我忍修的不好， 不肯受不白之冤，不能忍耐。接下来的与同修的一次心情摩擦中，在即将爆发的那一刻，我强迫自己忍住，一言不发地退下阵来，可是心里还是愤愤不平。师父说，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原来这次我把消极退让当作正确的过关方式，我以为我退了并没激化矛盾，惹不起我躲，修到这里我就以为结束了。可是真正过关的心态是正念出来，心底平静光明，现在这种让我心跳加速的又是什么？我问自己，刚才有站在同修的角度上想问题吗？好像没有，又只顾自己的立场了，没能理解对方和包容对方。真正的修炼人应该顾不上考虑自己的伤处，只能想到对方的伤处，想办法补足不足的自己，以便以后不再因为自己的不足而伤害别人。想到这里，心中再没有对同修的埋怨，反倒因为无意中给同修带去了伤害而感到抱歉。新团队的主管希望我可以帮他完成一些管理上的事情，可是我不喜欢做管理，长久以来我习惯了在背后默默的配合，并不想当领头的人。我一直以为我这种个性是随遇而安，无欲无求，我长期在这种思维定势里怡然自得，但是主管又不断地给我这类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憋着劲儿，就觉得很辛苦。和同修交流这个的时候，同修提醒我说这是求安逸之心的一种表现，我心里一动，好像是呢，但是嘴上不肯承认，回说我不喜欢的就做不好嘛，做不好还不如不做，随遇而安比较好。他冲口而出，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做不好？你说随遇而安，胸无大志是正确的状态，旧势力的因素时刻盯着我们，用各种方法干扰我们救人，我们如何能随遇而安？多少生命等着我们去救，我们怎么能胸无大志呢？我被问住了，反观自己的思想，还真的是一直在偷偷的求安逸，不肯担责任。常人的思想会自动向着温暖安逸的方向跑，问题是，我不是常人，我的目的地是相反的。诚然，做管理要面对和处理大量复杂的问题，自己必须付出更多。可是，如果我们倾尽一切付出可以帮助我们的媒体培育出更好的果实呈现在众生面前，以换来更多的众生被救度，再多的辛苦也都是值得的。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活着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在这件事上又怎能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呢？经过了许多事情，我发现修炼人面对的任何问题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师父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选自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发言稿，在媒体写文章的点滴心得，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于2003年得法，2012年进入大纪元纽约报社，2017年转到网站做新闻编译。在媒体工作是我修炼中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开始知道怎么修炼，为什么修炼。弟子感恩师尊给予的在媒体修炼的机会。以下是我在媒体工作中的点滴心得，从写文章中修自己。一，从说话伤人到为他人着想。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同时也是家族中最大的长女，从小受宠，脾气很倔强，说话也经常不看场合，容易伤人。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我意识不到自己很自私。记得199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到同宿舍四年室友撕碎的日记，密密麻麻记录了一些我说的让他伤心的话。我当时很震惊，没想过自己随口说说也会伤人，而且能让人记在心里那么长时间。后来我得法了，这事就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疤，总想找机会给室友道歉。直到2010年出国前后，才辗转拿到室友的电话。我俩通话的时候，室友特别高兴，在我诚心跟他道歉后，他却像完全忘了这事一样。我知道那是师父看到弟子要改正的心，帮我去掉了那层物质。从那以后，我跟常人接触时就更加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别人留下坏印象。以前当常人总跟常人比，觉得凡事自己做得还行，现在知道要对照大法去修，得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对常人也要好。在报社做副刊的时候，是跟销售的客户打交道，无论是打电话还是面对面采访，我都把他们当朋友，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为他们着想，往往采访或者沟通的效果都不错。比如有一个台湾来美多年的受访者，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不乐意让我把他的事情写出来。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还是把他当朋友长者尊重，保持联系。每次他有事找我，我都尽力帮他解决问题，不敷衍他，他就很信任我。现在他已经成为大纪元的忠实读者，连续看了几年审讯，还打电话回台湾给亲朋好友推荐新唐人，说这个电视台特别好，一定要看。二，讲真相，体会善的力量。我们前不久根据英文媒体翻译了一个华人盗窃商业机密认罪被遣返的新闻，结果当事人的朋友找上门来，希望我们给个机会撤下报道。作为媒体，我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种事，但是为了救人，我们还是选择了响应，看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读者觉得我们是中文媒体，大家都是中国人，而现在是美国政府刻意针对华人在搞事，他的朋友是个受害者。他朋友的案子如何，我们这里不谈，但打电话来的这个人是有点糊涂，还没认清中共的本质。我就先从个人经历去开导他，告诉他，不管别人对华人有什么不好的意见，但你可以证明自己不一样。他一下就明白，不吭声了。然后我才跟他讲，中共才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且让海外华人甚至我们的后代为这些丑闻背锅。他对此也表示认同，后来他还告诉我，他和朋友们都支持法轮功，看过游行，也看过神韵。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当我站在他的角度为他考虑，而不带自己一丝一念去讲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善的力量，非常祥和，也非常有力。这件事让我思考的是，我们作为华语媒体在美国，而读者群又是海外华人，在中共渗透海外各国反击的大环境下，华人感受到冲击是很自然的。如何贴近他们，带动他们理性思考，让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是一起的，我们在为他们考虑，同时我们又讲清真相，把他们从中共宣传或鼓噪的那一边拉回来。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出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理解，我们救人的本事都来源于大法，我们修得越好，执着心越少，才能有智慧理智的做事，做出来的事才会有威德。三，修炼中不能等和糊弄。最近因为缺人手，我陷入一种疲于应付的工作状态， 好像工作多的没法做完，因为强烈的做事心不去，同时学法不入心，也没有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照，心性掉下来，身体也表现出疲惫，脾气差，整天像个大气筒，怨恨心很重。自己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劲，但觉得无力去调整。更准确说，我没有那么强的愿望要去修掉执着，而是任由这些不好的东西控制自己。直至一件小事点醒我，我拿驾照两年了，因为怕心还是不敢开车，现在被逼着要开车接送孩子，每次练车就被先生指出一连串错误，有时候说的次数多了，他语气重点我就不想听，我总用到时候我自己就会开车了来搪塞，而不去想办法改进。这种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时间，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如果身边有人陪练，我都不会开车，等没有人帮我，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肯定更不会开车。这让我想到修炼，师父讲，我马上可以叫你达到三花聚顶，可是你一出门，功就掉下去，那不是你的，不是你修出来的，搁不上，因为你的心性标准没在那里，谁给加都加不上。那完全是靠自己修出来的，修炼自己那颗心，出自转法轮。我想心性没提高上来，功就上不来，得靠自己踏实做才行，不会说到时候了心性就会自动上来，心性没上来谁给加的都没用，等和糊弄的想法都不可行，到时候就会了其实是借口，是不去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借口，是自欺欺人。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正视自己的思想，去审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找出来很多执着心。再往下挖的时候，我发现一直存在一个非常不正的念头，在修炼上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士，觉得我不是上士的料，吃不了那苦，然后也没有强烈的想要做好的心。师父说，修炼只有自己想要修炼，想要达到圆满这样的愿望，同时又有修炼的行为，这才叫修炼，出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后来跟同修交流，同修说，这种中式的想法根本不是自己的，是旧势力让你放松松懈，拖住不让你精进，是一种思想业。我们从天上跟随师父下来，就是抱着必成的心来的，哪里来的中士？我理解，我不理智地接受这种思想，根子上是因为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得了法却不够珍惜，没有正念，自然也没有正行。以前修道的人能做到朝闻道，夕可死，对我来说，有点像在叹息中趴着不走，并找理由说，我不是这块料。我想以前做得好做得坏都过去了，时间不等人，现在醒悟了就从现在做好，放下心来扎实修炼，尤其是摒弃负面思维，在法中归正。师父说，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出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说，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出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四，写文章离不开修自己。作为1999年以后得法的学员，个人修炼和正实法三件事融在一起，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个表现也非常明显。碰上文章卡住了，写不下去，一定是需要心性提高，向内找才过得去。尤其是在写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文章时，特别明显。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每次只要自己想找理由往外推，不写哪篇文章，很快那个活还会回来，非得让你接不可，那个东西就是派给你的，推不掉。因为我们的工作中就有师父给安排的路，该过的关，该去的心，一个都不会少。举例说，有一次被分派写揭露洗脑班的文章，第一次接触这类话题，觉得不好做， 加上有重大时事新闻要跟踪，所以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动手。后来截稿日期临近，因为压力大，我反而去抱怨主管没安排清楚，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晚上发正念后不久，家旁边的大树突然被风刮倒，压到电线杆停电，我才醒悟过来，我做错了。原本领到这么重要的工作，用新闻讲真相，却让人心挡住了。然后也很惊讶，我才出国几年，却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真相模糊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我觉得自己忘了本，忘了做媒体的初衷，忘了要为大陆受迫害的同修发声。整理这些年的心得，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写文章时要保持纯净和正念，文章后面打出去的能量都跟我们的修炼状态连在一起，每一篇发出去的文章都有神加持，不是常人文章能达到的。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不够规范能挑出毛病的文章发出来以后，会觉得好像毛病没那么多那么大。其实不是文章本身毛病变少了，而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才会感觉不一样。师父讲，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出自转法轮。不过也因为此，我们办讲真相媒体肩负重大使命，对专业度要求更高。现在回想起来，很遗憾这些年没有坚持学习，离师父要求的专业差很远。写出来也希望鞭策自己，从现在开始改变过去的行为，重新做好。我想如果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本身专业，再经过师父加持，那才会真的不一般。最后想用做过的一个梦来结束交流。我曾经梦见跟常人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但是不是用嘴巴直接说，而是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写。写完后我就准备买火车票回家，却发现 ID 丢了，买不了票，急得没办法的时候，眼看火车都要开了，突然跑来一个熟悉的同修递给我 ID， 他跟我说，那些听过真相的人到处讲大法好，并提到捡到 ID， 所以他就顺手带回来了。我理解这是师父在点化，要坚持用写文章的方式来讲真相，就跟用嘴巴讲真相一样，只是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